一个被11个快递箱淹没的周末，成都玉林路的老小区里，29岁的插画师苏婉在周六下午推开家门，被玄关旁落到胸口的11个快递相绊了一下。他说那是半年里凑单和看着划算攒下的，多数连封都没拆。屋子里处处是这种将来也许用得上的东西。他坐下来给我算，出租屋46平米，可踩踏的活动空间不到 60%, 因为过道、椅背、窗台全被杂物占领。最离谱的是衣柜顶层三个盒子，装着5年没拆封的生日礼物和一副坏了的耳机。他说那一刻突然觉得房子是被东西租的，不是他住房子。我们常以为收纳等于买更多收纳盒，可苏婉家收纳盒本身就有19个，反而成了新杂物。真正的病根不是容器少，是没先分类就往里塞，盒子只是把混乱关进更好看的笼子。那个周末他做了一件事，把11个箱子全打开，每件问自己上月用过吗，结果23件常年占地杂物当场清走，屋里一下空出半张桌加一条过道。分类是收纳唯一不该跳过的第一步。他后来把那张清退清单贴在冰箱内侧，每次想买凑单品就先看一眼。他说清单像一面镜子，照出自己重复犯过的错。最离谱的是9件重复日用品，同款垃圾袋他竟囤了4盒。分类之后他才看清，乱的不是家，是消费的习惯。他把清走的23件列了张表发我，9件是重复买的日用品，6件是赠品，5件是冲动衣，3件是过期的电子配件。我说这哪是扔东西，是给过去半年的自己结账。他笑说分类的第一课是诚实面对自己的手。收纳的第一性原理，先分类再买容器。收纳的第一性原理很简单，容器服务于分类，不是分类迁就容器。很多人先抱回一摞透明箱，再想往里装什么，结果同类散落，异类同箱，越收越乱，顺序反了。苏婉后来把原则写成便利贴贴在冰箱上，没分好类，不买一个盒子。他先按使用场景和频率给全屋物品归堆，再为每堆选容器。同一堆的东西，形状相近才共用一格，避免硬色。分类的尺度也有讲究，太粗，比如杂物箱，等于没分；太细，比如蓝色发绳砖盒，维护成本爆表。它的中间值是4类：衣物、文件证件、消耗耗材、情感物品。这4类覆盖出租屋90%物件，且各自规律不同。我跟着他重做了一遍，最深的体会是，分类让要不要的纠结变成归哪类的确定。决策成本骤降，收纳从体力活变成逻辑题。他说现在每季度清一次，从不在箱子上贴备用2字。他还加了一条，任何容器买回先空3天，想清楚装什么再贴标签。结果那周他退掉2个本要买的抽屉，因为归完类发现没东西可装。他说这条冷静期比任何收纳术都省钱。专业分析，四维分类法的实测与对照，我们用四维分类法做了一次完整实测，并和传统一刀切杂物箱对照。核心数据，46平米出租屋在分类前，可活动地面被杂物占去 41%。执行四维分类并清退23件闲置后，占比降到 19%， 释放出约 5.1 平米有效空间，卷尺实测全屋过道与台面，相当于白赚一个步入试衣帽间的面积。采用的框架叫四维分类法 LifeOS 收纳矩阵，按2个轴交叉，横轴是是否高频使用，纵轴是是否有固定归属。4象限分别是常穿衣物、集中文件、流动耗材、留存情感物。对照传统一个杂物箱兜底的做法，矩阵让每件物品有唯一落点，找不到的概率从日均 3.2 次降到 0.4 次2周记录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是苏婉的文件证件象限，原先身份证、合同、保修卡散在抽屉、书里、化妆包3处，每次办事要翻全家。按矩阵集中进一个 A4 透明拉链袋，再挂玄关内侧，单次找证时间从平均6分钟降到40秒。这是可复现的整理实验。 可落地度量指标。一、每类物品有且仅有一个固定落点。二、找不到日均次数控制在一次以内。三、闲置超90天未用的物品进入清退流程。执行清单。第一，全屋倒空分四类。第二，每类选一种容器并贴场景标签。第三，文件证件集中一袋挂玄关。第四，消耗品前进式陈列。第五，每季度一日复盘清退。我们把这套矩阵又套到他工作室的画材，发现长画斜杠代用封存三分后，找一支笔的时间从两分钟降到20秒。矩阵的妙处是跨场景通用，从出租屋到工作室，同一套思维，换的只是物件。他说这才是一次学会处处省力的关键。衣物分类，按使用频率而非按季节，衣物最易被换季思维绑架。苏婉原先按春夏季、秋冬季两相收，结果夏天想穿的薄衫压在冬天箱底，翻一次乱一季。他改成按每周常穿，偶尔换季三分，常穿的挂出来，偶尔的叠进开放栏，换季的裁封箱。关键是把高频定义在真实穿着，不是购物时的想象。他用手机备忘录记了四周，发现标常穿的里有11件其实一个月没碰。这些当场降格，衣柜瞬间空出两格。他说分类要听身体的，不是听标签的。叠衣也按频率，常穿的卷成桶立放，一眼看清七件不重样，偶尔的平叠下层，换季的真空袋藏床底。取放都在一条动线上，不用为一件衣服先翻半柜。他衣物从142件减到约96件，仍够一周不重样。我们量过，改后找一件衣服平均4秒，改前约30秒。衣物分类的回报不在省时，而在每天打开柜门不心烦。他说出租屋的体面先从衣柜开始。他算过一笔账，142件衣服里常穿的不到40件，剩下百来件一年出场不到5次。把资源压在常穿上，反而让他愿意为那40件选好面料。分类不是少穿，而是把有限的空间和预算留给真正陪你的那部分。他说这是衣柜教他的少即是多。他还在衣柜门内贴了一张穿搭地图，常穿9件怎么搭7种场合。找衣服从翻变成查，出门前不再对着柜子发呆。他说分类的最高形态是让选择也变短。文件与证件，一人一盒的集中制，文件和证件是低频但高焦虑类。苏婉把身份证、护照、合同、保单、保修卡、疫苗本全部集中进一个 A4 拉链袋，再放进玄关内侧的壁挂袋。原则是全屋只此一处，绝不分散到抽屉深处。电子备份同步做，每份证件拍照存加密云盘，命名为姓名下划线类型下划线到期日。这样实体找不到也能先用电子版办事，焦虑减半。他说这袋是出租屋的安全感中心，搬家时一把抓走。纸质单据也分类，当月账单和水电费单贴冰箱侧磁吸夹，过期即碎，长期合同入袋封口。避免先囤着以后整理的拖延，因为以后永远不会来。他把三年攒的27张无用小票一次清掉。这个象限的度量很简单，办事前找正耗时。目标从数分钟压到一分钟内。苏婉说集中制最爽的是在不为正在哪跟自己生气。他把这套方法交给合租的室友，对方原先证件散在三个包，办事总要背全包出门。集中成一袋挂玄关后，出门只抓一袋，包都清了。他说分类法最妙的一出效应是顺手把他人的乱也治了，只要家里有一个清晰的样板，旁人自然跟上。他给这袋加了到期提醒，手机日历标了护照和合同的关键日期，提前一月弹窗。集中加提醒，证件从找得到升级到不会忘，他半年内再没为过期证件跑过腿。厨房耗材，消耗品的前进式陈列，厨房耗材是流动类，特点是用掉就补，补了又用。苏婉元把调料瓶摆成一排，新买的放后面，旧的放前面，常出现三瓶酱油同时开。他改成前进式陈列，新货从后补，旧货推到最前，先见先拿。具体用一层浅蓝，瓶口朝外， 按保质期左新右旧排。买回新酱油直接放篮底后方，前面的先用完才轮到它。这样不会出现开了忘了用的暗瓶。他清掉四瓶过期酱料，省下半个调味架。耗材还做存量上限，同类最多留两份，第三份不买。米面油桶里用掉一半才补，不堆货。他说出租屋厨房小，流动快才是王道，囤货只会占台面又招虫。我们数过，改后厨房台面可用区从 38% 升到 71%。前进式陈列让耗材自己排队，他再不用每次开柜盘点保质期。做饭前一眼就知道该先用哪瓶。他给浅蓝贴了补货线，蓝底画一道，低于线才买。这条线把囤的冲动挡在门外，冰箱从此不再色到关不上。他说消耗品的自由是被一条线管住的。情感物品留12件，其余拍照，情感物品最棘手，因为有回忆不等于要占地方。苏婉原先留着一抽屉明信片，演唱会票根，前同事送的丑杯子。他设了硬规则，同类型情感物最多留12件，超出部分拍照进电子相册，实物清走。留什么也有标准，一是 yearly 还会拿出来看的，二是能代表一段明确关系的，三是占地方但天天带来好心情的。三条都不沾的拍照即可。他把23张票根拍成一张拼图，存在手机回忆相簿，抽屉空出大半。照片不是敷衍，而是把占有换成可回看。苏婉说屏幕里的回忆比抽屉深处的更常被翻到。出租屋最该做这步，因为搬家时情感物最压秤也最舍不得扔。这个象限的度量，情感物占用的实体容积。目标控制在一只鞋盒以内。他现在那盒里只放12件真正常看的小物，其余都在云端。每逢整理，心比手轻。他给那盒设了年度开箱日，每年生日才打开一次，重温后再删3件。情感物像酒，封着才香，天天摆着，反而会炖。这条节奏让他既不留恋，也不决绝。儿童玩具，每日收回15分钟的滚动箱，有孩家庭，玩具是收纳的头号变量。苏婉表姐家有个4岁女儿，玩具从客厅慢到卧室，每天收要半小时，还收不尽。我们改用滚动箱，一个带轮大箱，每晚由孩子推着收回，限时15分钟。方法是把常玩玩具陷在箱内，箱满即止，多出的一律暂存高处休眠库，2周不碰就捐赠。这样玩具总量被箱容积锁死，不会无限膨胀。孩子也懂箱满就要做选择，比说教管用。分类在玩具上也成立，积木一类，绘本一类，过家家一类，各用小袋分装再入大箱，找时不翻江倒海。苏婉说孩子学会分类比家长替他收更有用。15分钟收回变成亲子游戏而非任务。度量很直观，每日收玩具耗时。目标从30分降到15分以内，且孩子独立完成。表姐反馈一个月后，客厅过道终于畅通，孩子也少了被绊的哭。表姐后来把休眠库做成透明箱，孩子能看见自己的玩具在等，反而更舍得捐。透明让取舍可见，可见才肯放。苏婉说收纳的善意是让孩子看见自己的拥有。分类维护，每月一次30分钟复盘，分类不是一次定终身。新物进，旧物退，系统会漂移。苏婉给自己定每月最后一个周日晚30分钟复盘，4类各翻一遍，问这件还归这类吗？复盘3动作，降格不常穿的衣物下调，清退闲置超90天出库，合并同重容器剩半箱旧病。他用冰箱上的便利贴记本月清退几件，数字公开给自己看，形成轻微履约感。最关键是入口管理，任何新物进门，先想它归4类哪一类，落点在哪，落点满了就不买。他说收纳的胜负在买的那一刻已定，分类只是事后补救。出租屋空间小，入口更要紧。我离开成都那晚，苏婉发来照片，玄关旁那落箱子没了，过道空出一条，窗台只留一盆绿植。他说现在回家第一眼是空，不是乱。 这大概就是分类法给出租屋的留白。他末尾写，出租屋装不下太多东西，但装得下一种清爽的活法。分类法没给他更大的房子，只还了他不被物绑架的自由。我想，这正是收纳最被低估的那部分。他把出租屋的留白拍成九宫格发我， caption 写空，是给生活留的位置。我忽然懂了，分类看似在整理物，其实在整理和物的关系。当你能轻松拿起，也能轻松放下，家才真正属于此刻的你，而不是属于过去囤下的那个自己。FAQ 问，出租屋不敢定墙，集中带挂哪？答，用免钉无痕胶钩或吸盘挂钩，退租一撕就掉。文件袋也可直接进玄关鞋柜夹层，不挂墙也集中。重点是全屋只一处，不再是否上墙。问，四类还不够细怎么办？答，四类是主干，每类内部可再分，但别超过三层，否则维护崩。例如衣物下分常穿，偶尔换季足矣，不必按颜色再开专格。分类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问，家人不肯丢东西怎么推？答，先把自己那类做漂亮当样板，用释放出的空间说话，别强行清别人的。情感误用拍照法降低抵触，多数人看到回忆还在云端就松手了。问，消耗品前进式陈列适合所有厨房吗？答，适合绝大多数。若橱柜深，用浅抽拉篮代替层板，新货仍从后补。核心不是家具，而是先见先拿的规则，规则到位，深柜也能跑通。问，多久做一次大清理？答，建议每季度一日全清，加每月30分复盘。出租屋搬勤，季度清能让下次搬家轻松大半。日常靠入口管理，不靠突击。